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主你的厚恩，你让我们众姐妹们还有我们的弟兄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在你的地拜瞻仰你的荣美。主，我们知道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为姐妹会这3年半的疫情，你让我们众姐妹经历了你无数的恩典，经历了你厚恩的环绕，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主，我们求主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无论是线上的姐妹们，还是线下的姐妹们，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向我们的生命来吹气，向我们讲话。主，谢谢你，让我们经历在基督里的丰盛，让我们经历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的更新和建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
Amen.
好，大家可以看到哈，那我就继续。我们现在继续查考到了彼得后书的第3章啊，那我们请姐妹们一起把彼得后书第三章的背诵经文一起来读一遍，请。
你们既盼望
的，就当思想的家中分享，
安然建立。
好。我们已经进行到了彼得后书第三章，那么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主题呢，就是预备主来的日子。好，那我要给大家看一个结构哈，它的结构呢，就是说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结构。那第一章呢，其实以盼望为开始啊，那么第三章呢，也是以盼望为结束，所以我们可以称彼得后书是一卷盼望的书信啊，因为它最开始和最后的时候，作者已经表达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了。那我们再来看呢，还有一个对应，就是1章20节有一处讲到了第一什么要紧的，然后到我们今天要查考的3章3节也讲到了有一个什么要紧的，这两个呢也是一个相互的应哈。我们会看到都讲到了第一要紧的是什么。那他中间呢就会看到神的话是什么，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对应。中间在讲到了一个，其实一直在谈到彼得后书在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杜绝异端啊。彼得后书其实他是因为有异端出现以后，所以呢彼得就写了这一封书信，对教会的劝勉和他觉得后面呢要出现的问题。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呢他的大纲，我把大纲细节也放在里面，我们就带着这个架构哈。每一次我希望姐妹们带着这个架构再去看啊，你就会比较清楚啊。大纲呢，我把它分为3个大点，就是1到7节、8到13节，还有14到18节。它主要讲到了3个问题。第一个是抵挡主再来的人，那这样的人啊，彼得呢就用了讲到了说要提醒啊，我们要被提醒。另外一个呢，我们是领受了神的预言和命令的人。第二个呢，说讥笑者否定再来，就是这些他们不承认主再来，异端呢，他们就否定主的再来。第三个呢，就是
忘记神的作为，
作为好，这是抵挡主再来的人。第二个大点说主必再来的应许，应许是讲到了什么呢？再来的日子为什么会宽容？再来的日子的情形。第三个呢，是再来末日的更新，是一个到底是主的应许，是一个具体的情况。那第三个大点就是再来的预备和长进。那么彼得就讲到了说要追求圣洁和忍耐，慎防错解神的道，恩典知识上长进。所以这是我们来看他的大纲哈，就是主要是抵挡主再来的人，主再来的应许到底是什么，然后再来我们要做什么准备，我们要做什么预备。我们继续来看它的内容哈，我们来看这个内容的时候会看到第一处就讲到了抵挡主再来啊，讲到了说提醒预言与命令。提醒预言与命令的时候，我们看到第3章第1节说，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第二封信的意思是什么？那第一封信是哪里啊？考考姐妹们哪里啊？前书是第一封信哈，所以这是第二封信。我们会看到那彼得这两封信都是要提醒 和激发他们诚实的心。好，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讲到说，都是在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所以这里讲到了有一个激发，激发原文就是搅动的意思，原文就是一个很真纯的意思。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彼得为什么要把这两处讲出来呢？为什么要讲到了激发就是被搅动，又有诚实就是回到那个纯真的心？其实他的意思是唤醒信徒要再一次很真诚的来爱主的心，免得呢日复一日的呢就很平静的生活呀，或者忙碌当中啊，那个灵性啊就昏睡了，而且爱主的心呢就慢慢的会冷淡了，或者呢会越来越怎么样，越软弱了。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我们应当纪念，好，到了下面就讲到了说第二节说，应当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被激发？怎么样那颗真纯爱主的心不改变？我记得有一首诗歌说，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让我回到加略山。这个意思代表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个爱不改变，忠贞不渝。可是有没有觉得我们信主十年超过十年的请举手。哇，都超过十年，超过20年的请举手。哇，大家更应该，超过30年的，哇，超过35年的，哇，超过40年的，哇，不得了啊。我不再问下去了，再问年龄就暴露了。感谢主，不得了啊！超过这么多年我们跟随主，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走着走着，我当然不是说信主越久越冷淡，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管在哪一个阶段，可能我们走着走着觉得我们那个被搅动啊，我们那个真纯爱主的心多少有的时候在某个阶段会淡，某个阶段会软弱，某个阶段说心里其实明明知道我还在跟随主，我的脚没有停下来，可是我的心怎么样就觉得离主远了。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就是这样的光景，不要停留在这样的光景。当纪念什么？当纪念圣先知的预言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其实这个讲到了说怎么样让我们不软弱，不要活在这样的一个昏睡的光景当中，只要纪念主，唯有主的话可以苏醒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里讲到了圣先知所讲的话是指旧约的预言，我们都知道整个指旧约就是全本的旧约。那主救主的命令呢，是指到现在这个时候呢主亲自教训门徒的话。那使徒们所传给你们呢，就是当下使徒们所讲的一些所讲的道。那么也可以讲到了是关于书信方面。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就是彼得再一次用神的话来提醒教会的会众，不要被你的心一旦昏睡了，其实跟后面也有关系，异端来了怎么样也很容易被掳去。所以呢，那讥笑者否定主再来，在第三章3-4节我们看到这里有个私欲私欲是什么？第一要紧的就是该知道末世必有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说讥笑说。什么意思呢？私欲就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就是完全和主的真理是所违背的所叛逆的方面。特别是关于主再来的这个教导，他们呢是完全凭着自己的这个见解批评或者他们已经开始有这个谬解神的再来，所以他们就讥笑说主再来在哪里呢因为当时候主耶稣已经升天大约30年了，但是还没有来，因为彼得是主的门徒嘛，对不对？所以主应许会来，但是还没有来。那我请问主到现在有多久没有来了？
2000多年
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会说哎，主说再来哪里再来没有任何改变，生活依旧天地万物都依旧，对不对？所以主真的再来吗？所以这里呢其实当时这个异端就开始来攻击主再来的这方面的信息所以他们质疑关于主降临的应许，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吗？关于主再来的，这是一个挑战。第二个，万物与起初所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你看现实没有改变，所以呢主会再来吗？ 啊，这是一个挑战。第三个呢，就是他们是故意的忘记神的作为。什么叫故意的忘记神的作为呢？我们来看他啊，他讲到了一个问题，说啊，第三章第五节讲到了一个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所以呢，他们不单是光质疑啊，在那里，而且呢，他们是故意忘记。其实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是用什么创造了天地万物？说话，哇，好棒啊，我们今天啊，这三年半，感谢主哈、啊，我们这个，我们都记住神的话哈、啊，所以我们用神用他口中的话创造天地万物。所以在这里看到说神忘记是什么意思？是故意隐藏起来，忘记是不注意，是存心不去理会，根本不看。神已经创造了这个世界万物，罗马书讲到说我们是明明可知的，对不对？当我们看到这些神所创造的万物的时候，是明明知道神的存在的，可是呢，他们却故意忘记，忘记了什么呢？神的命。这个命就是说在希腊原文当中被解释到，就是忘记了神的道、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啊，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不对？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道的意思。所以呢，他们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所以天地乃是凭神的命令而有的。在创世纪有讲哈，那么诗篇有讲说，神说有就有，怎么样？命立就立。哇，我们的神何等有能力，他凭他口中的话创造了天地万物。所以这里讲到了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啊、所以起初啊，神创造天地万物，在创世纪一章一节那个时候有讲到哈，在那个地啊，在原文当中，地的创造是紧接连着诸天之后的哈，所以从水而出呢，指原来呢全部是被水面所覆盖的，那但是凭着神的话呢，神叫这个天下的水啊聚在了一处，使旱地露出来，这里创世纪也是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借着水而成是指啊借水好存立的地，也就是指水与地是并立的，但是水中有地呢，地中有水是相存并立的。但这一切的奇妙在人看来很复杂啊，我们看到那个海洋的啊，整个在这个地面上涵盖面积很大，我们就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可是在神就是他这么奇妙，他的能力就这么大，他说有就有，怎么样？命立就立。这里让我想到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很多的难处，似乎啊，这个难处像一座大山，似乎啊，我们站在海边的时候觉得哦，我就正是我的问题丢在海里都不知道上哪里解决一样哈，难得不得了。可是我们记住，我们当宇宙万物的时候，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但是他这一切是为谁造的？为你，为我，为我们哈、啊，为他的荣耀。当然是最高是为他的荣耀哈、啊，那为了我们来颂赞神的荣耀，看到这些颂赞神的荣耀，可是我们也享受这一切。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一切，在我们来讲，我们今天来，哎呦，我们若不是我们弟兄帮我们，还有我们的姐妹团队们来帮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就很困难了哈。我们这个事情，我们都要花很大的代价。可是你知道，这个天地万物创造对神来讲就这么容易。我们的难处，我们所经历的，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低谷，我们疑惑的事情，其实在神手中算不算事情？不算。他要的是我们肯依靠他，他要的是我们相信他的能力。因为我们透过只要你每天看到太阳的时候，你说主啊，我的难处虽然很还在，可是对比你创造这一切，我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你的手中。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里讲到啊，他们故意忘记。第二个呢，讲到了说神就借着同样的话和水也毁灭过世界。好，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第二章提到过的彼得后书哪一件事情呢？哦，好棒，我们的姐妹们哈，就回到上个星期学得很好啊，而且三年半我们的这个记忆力也非常好啊，所以感谢主会看到说哦，原来啊，就是指挪亚被整个那个世代被洪水灭世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指这件事情也曾经被毁灭过，并水 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是将水陆分开而成的意思。也就是我刚才讲过这段，就是说被洪水神的世界，就是挪亚的世界。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看到七节说，神还是要借着同样的这样的他的话，要用火将来毁灭世界。七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说，但现在的天地，我请姐妹们一起来读第七节，请。
但现在的天地还是一个那一个支流到近前之人很招人的日子用
好，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那命，就是神的话，他的应许存留。我们上次讲过，神为什么他再一次审判世界不再用水，上一次有讲过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再用水，这里讲要用火，对不对？他再来最后的审判要用火，为什么不用水了？哇，好棒，杰瑞，因为我们看彩虹的时候，对不对？有立约神与挪亚立约不再用洪水灭世所以我们看到，但是神在审判的时候会用什么？用火我们上次记不记得还有一个被审判的案例是用火，是什么？对，索多玛摩拿的城，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说，神也同样要借着同样的话，将来用火来毁灭，来审判。所以这里他一直存留，是要存留那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所以这里讲到，当那个时候被火来焚烧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有形质的，是指什么？一切的物质，也就是说地和其上一切的物都要被火怎么样来烧，也就是说地球上的一切的包括生物和这个很多的无生物包括这个整个地球所有的物质都将灭尽。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场景？我们好像看电影我们离旧金山很近，每个电影有一些很有名的片一定要拍旧金山，对不对？哇，那个末日审判大家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害怕一样其实我们会觉得，当主再来的审判那日，对于信靠他的人是欢呼雀跃的日子，因为主来迎接我们。可是对于没有得救的人，那日是极为可怕，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一切都要被火来，有形式的被烈火消化，是指一切属物质的东西都要用火来怎么样焚烧掉第七节也讲到了而且是什么？消化净尽。所以用火焚烧可以看见将来神审判这个世界所用的方法我刚才讲过，不再是水淹，乃是火烧这里我们讲过。所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它有一个结构在四到第十节的时候有一个结构。什么结构呢？就是它有一个交错的对称的结构我们看到第四节它讲到了假师傅的讥诮，他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了？你看他所说的，你看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没有改变，他说的也没有应验，他也没有来，所以呢他讥诮主的应许在哪里呢？而且贾师傅也讥诮第四节的下半节，说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没有改变，所以主不会再来这两个我们会看到回应到第五第七节第八第十节，同样的来对应上面两个回应第一个回应说，万物与起初所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可是神怎么样要审判这里讲到第七节讲，但是主等候那不敬虔的人的日子到了的时候就要怎么就要审判。回应到第四节的时候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我们会看到第七节有没有讲到说主，我们来看第七节的时候说主是一定要用火来怎么样焚烧的所以我们会看到都是有对这个答案的一个回应。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就是主必再来的应许。主必再来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主来的日子的宽容那么这一段呢，特别是引用了诗篇九十篇第四节，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了说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话都是很有语气性的 亲爱的弟兄啊，在彼得后书三章应该出现过三四次哈，说他其实是带着一个那个极大的劝勉的心，说你不要忘记，一再提醒。就像我们说，哎呀，孩子啊，你一定要记住，现在一定是很重要的哈。他讲到说，有一件事你不可以忘记，主千年如一日，然后呢，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他还没有来，他的应许就是回应了前面也讲到了说，他主来哪里来嘛？他应许的话落空了嘛？他根本就没有来。但是这里说尚未成就啊，就是讲到了一个还没有马上兑现的意思。但是原文当中没有这个字啊，是翻译当中加上的，说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为宽容你们。单言是什么意思？推迟、迟钝、缓慢啊，故意的慢慢的放慢的意思啊。所以有人以为他是在那里放慢啊，推迟了。其实不是的，其实主不来的原因在这里，彼得语重心长的把它讲出来。不来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人类。他讲到了一个说，乃是为了宽容，宽容就是忍耐和什么恒忍。也就在这里看到说，主应许的尚未成就，他还不来，其实他依然给人悔改的机会，因为一来的时候就整个就要审判临到了，那毁灭就临到了，对不对？对于主来讲，他没有时间空间对他的限制和，但是对人来讲有没有？是有的。所以神并不是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什么？为了他所爱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他乃是讲到了说宽容你们，下面讲的宽容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一步一步的看到彼得他指向了那个重点，说不愿，请大家一起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其实我们看到这是圣经当中有讲过的哈。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了，新约多处也有讲到这段经文，所以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主的心意。主没有那么快来，主没有那么快的审判，其实他尚且给人机会，给人悔改。悔改是什么？心意回转。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主所尚未成就的应许，不是指一般的应许，而是关于主再来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主要来的日子近了，这是圣经说的，可是他没有来，他仍然存留机会给我们，让我们向我们身边的家人、亲戚、朋友、邻舍，我们仍然有机会。要不然等到那一日来的时候，对于不信的人是不是很可怕？对，我记得先知书有一处讲到说，当主再来审判的时候，先知就说，大山啊，你要什么挪移，小山啊，你把我遮盖起来，就是害怕了，那种恐惧，那种战惊啊，真的有上帝啊，原来真的有审判了，原来真的有世界的末日了。因为他不相信现在，可是活着存留主再来的人，亲眼有信的，当然我们欢喜快乐主来了，可是不信的人他们怎么样？那个胆都吓破了，对不对？吓得你让他躲在石头缝里，宁可就藏起来躲避，但是有没有可能躲避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把上帝没有再来的心意再一次向教会，向教会的会众来讲出来，同样也是对我们今天，我们比那个时候的异端会更多，对不对？那我们会发现通常异端呢都是在再来的问题上比较多出现了，也会那么在基督的属性上啊，还有包括在再来的信息，我们听过好多关于主再来的异端，对不对？中大陆的，什么那个韩国的，对不对？好多哈，包括美国的都有在这方面说主再来，大家也听过，有的说到哪个山上了，告诉末日了，对不对？我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哈，那我爸爸那个时候教会呢就有个培训，培训完了以后他就说啊，主快来了。主快要来了，每天吃饭都讲这个话，我们就很紧张哈。那主快要来了，然后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不要，那个时候就有点偏颇了。后来还更正，他说，哎呀，不要太注重这个世界上的事了，一定要专心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传讲主再来的信息哈。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一端进入的话就很麻烦，人可能变卖一切就怎么样，就真的哈， 就在山上等主再来了。所以我自己经历过哈，可是后期我觉得整个教会开始有一些开始更正哈，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紧张，感觉主要来了，主要来了哈。那我们也紧张，做孩子啊，每天吃饭家长告诉主要来了啊。所以，但是真的，我觉得这个迫切会让我们明白说，主来，我们现在两千多年，可是主都应许，我们也会不会？他们当三十多年，他们就会对主的应许开始怀疑，他们开始冷淡，反正。啊，跟我没有关系一样哈，还不知道哪一天的事。可是我们已经两千多年，我们会不会同样，甚至比他们更麻木？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再来的应许从未改变过。下面彼得就会继续再讲了哈。那主没有成就应许，是因为什么？在主并没有时间长短的问题，那只有成就他旨意的问题。主的作为不受时间和因素的限制，他可以耐心等待人们的配合。主并没有肯不肯做或者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人们的光景是否达到了合适的地步，也就是机会的问题。其实始终问题不在上帝，乃在乎人。因为我们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了耶稣谈到了说我们是重价哈。我们是重价，我记得上次我讲过说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所赎买回来，他所付的是生命的代价。那这个代价是为谁付的？为我们。那还有呢？为全人类。够不够赎买整个人类？足够。因为义的代替不义。他起初的亚当犯罪的时候，第一亚当犯罪，他代表了全人类签那个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在罪里面生，在罪里面死，罪的刑罚就是死。可是第二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他无罪性的降生是很重要的？他没有从男人生，就是他没有罪性，对不对？啊，他因为我们知道从父母而生的，我们都是属第一亚当的，对不对？可是呢，当我们从耶稣基督而生呢，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并不是从人而生的，他是从神而生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罪性，他也没有罪性，所以他完全够代赎的这个标准。所以耶稣基督当第二亚当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只说光救赎了我们这些基督徒而已，他是为全人类的罪付出了赎价，所以是足够赎买回每一个愿意悔改、愿意转向他的人。 Amen。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于主的能力，而是在于人心。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紧接着讲，应许没有改变，他就把未来的这个情形啊很仔细的又描述出来。我去查考彼得书信的时候，我发现彼得很有条理，他性格很温顺一样啊，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主再来的内容啊就再一次的来剖析给我们啊。他讲到主再来的情景是什么呢？他说他来的时候要像什么一样？好，他要像贼一样哈。那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像贼一样，而且那日天必有什么啊？有大有响声，而且要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当然，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多处有对主再来的他来的那个。那个描述哈，那主要那个驾着云从空中降临的哈。其实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耶稣也亲自用过这个比喻，他来的时候要像什么一样？像贼一样哈，就形容主再来的时候人们是没有注意到的，是突然的，就像贼一样到家里，你没有注意到的，对不对？你没有心理准备的。所以呢，而且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预备好了，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这里是讲什么？是讲耶稣基督他去，他预备地方，他会亲自再来接我们。所以彼得有讲说他来的日子哈，有几个现象我们要看到。第一个，像贼一样没有人能知道。第二个，有大响声，对不对？那还有呢，要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的物都已经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了说，你们要看见人子，特别是讲到了说有大响声，在马太福音也有讲到说，他要坐在那全能父右边的那一位，他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在有一个叫全能神呢、他们就用了这一段经文哈，就是说驾着云，云是神的话，他把这个云古人云哈，他就改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异端，他就把神的话来改变。那《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的时候，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一幕吗？门徒都定看什么呢？看耶稣升天了，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你觉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门徒站在那看的心情一定会说：“老师啊，你就这么走了吗？”那我们怎么办呢？对不对？你知道跟老师跟惯了，而且这个老师是生命的主，这个夫子是救主，他凡事都依靠惯了，对不对？也是属灵的阿爸天父。可是这个时候突然就说升天了，然后呢他们就定睛看，这个意思是什么？我觉得大多数你就这么走了吗？所以天使就安慰他们说什么他怎样被接升天，他将来怎么样还要怎样再来，就安慰他们，对不对而且耶稣走的时候也说，我不是就这样走了，我还赐下什么圣灵保惠师与你们同在他就给门徒有定心丸，对不对？而且有实际的真的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会看到。可是我们会看到说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情形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再看他讲到了第三个问题，十到十三节说主再来末日的更新，主再来末日的更新，说这一切都要消化了你们为人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的来到。那讲到说到那一日呢，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呢都被烈火融化了。其实这就反复在讲就讲主来的这个情形，到时候这一切都是很现实的。但是他提醒说，我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为人是什么意思？行为、品行、行事、生活方式。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我们的心事为人。所以呢，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常常讲到说，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怎么样相称。其实彼得在这里讲说，你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他们放纵肉体，你们也放纵，他们觉得主不会再来了，过的日子像那样一样，也不警醒，你也那样。其实索多玛和俄摩拉和挪亚时代是不是就是这样？大家觉得都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都在犯罪。可是那个时代我们对比的时候，挪亚整个时代都堕落，俄摩拉城、索多玛城整个都堕落，可是唯独他们仍然持守什么话？敬畏神。所以你看那个比例少不少？少得可怜，对不对？不但少，少得可怜。所以我们会看到，但是彼得就把这个列举出来，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像他们一样行事为人，你要怎么样？因为主要来，一定主的再来和什么事情有关？主再来和审判，往往这两个信息一定是有关的就是主再来了，紧接着就是什么？还要审判。所以呢，我们要预备自己那就是说我们要敬虔。特别讲
师傅，你没有放那个 screen。如果没有
看到，
大家都看不到吗？
有了，
好的，太好了，有了，
现在才有。
好，那我们会看到说，那他讲到了一个问题，说怎样敬虔？我觉得这个词，大家你最近在思想敬虔或者敬畏这两个词在你脑海里的，请你举手。你最近想到过一个月内，你想到过敬虔或者敬畏这一类，举手。这一个月内你想到过这个问题？那半年以内想过敬虔和敬畏，关于这一方面你想到过？一年以内想到过？两年以内想到过？继续延时到45年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想，我是不是敬畏，我是不是敬虔，这个会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有改变。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就像这一段讲说，你们要应当圣洁， 啊，应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就是你去想啊，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呢？那其实这里讲到了一个说，指整个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啊，就是为人。那怎样圣洁呢？是指啊为神而活的程度啊。那么另外一个怎样敬虔，有没有这三个问题，对不对啊？我觉得非常好啊，就是为人是一方面，还有呢圣洁是一方面，敬虔是一方面，三个方面摆给我们。所以是指我们怎么样活得像神的程度敬虔，就是我们爱神。基督，小基督徒就是像基督，越像越像越像，巴不得越来越像啊！我们最近前天还是前天晚上才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家老三，我们在一起看手啊，不知道怎么睡觉时候看手，但是老三呢，突然把他的手一弯一直，一弯一直，因为我们对比手，然后爸爸就说：“哎呀，老那个我和老二的手很像哈。”那一看老三的手跟他完全很像，但老三一弯一勾，一弯一勾，他们有一个技能，然后就问老三。你这什么时候会的？他说我几年前就会了，其实只是我没注意，原来他们的手在这个关节处还会再弯一处，可是我们其他人没有进本领，所以说这爸爸很开心嘛，老三最像他，基因上最像他，连手长得还有包括那个天然的动作生下来就会的，别人没有、啊、他们也来有、啊、所以他很像，他又很开心。天父也是这样，你越像基督怎么样啊、哦，越像他，越像他。当然不是说那些不像啊、哦，就说他会觉得，哎，跟他有共同之处，他就很开心哈、哦。所以这个里讲到说，我们怎样敬虔，是指我们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可能我们身边的人，我看信主那么久了，也许有的人是侍奉的，也不见得像基督啊。可是那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主，我是不是越来越像？啊、哦，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一个人可以。标榜，可是上帝希望我们越来越长进。彼得把这个列出来，就是让我们思考：你的为人，你在圣洁上怎么样？你在敬虔上怎么样？因为这一切，特别讲到了哈，这一切在那日，那日就是什么？就是啊，整个被火焚烧之日哈，一个新天新地就要开始的日子。所以启示录有讲过哈，我把经文给大家，我们就不看了。所以在那日的时候，这一切。哦、都要摆在上帝的面前，而且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啊、彼得说你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启示录老约翰有讲说，主啊，我愿意什么再来。请问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基督徒从生命里常常说主啊我愿意再来的基督徒多吗？多不多？大家觉得你愿意主再来吗？感谢主，阿门，很好。有些人就觉得主啊，不要在我这个时代来，嘴上没说哈，心里说不要在我这个时代。你看两千年了，也不在我这几十年啊，还我们这几十年，或者我下一辈也不要再来啊。反正你已经都那么多年了，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天堂。有人讲说啊，加州就是天堂哈啊，所以人就在地上的天堂，不羡慕那个新天新地。所以彼得后书三章四。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因为你有这个盼望的日子，是因为你盼望那个更美的家乡，你盼望那个新天新地，你知道那个新天新地有多好。不盼望是什么？你不了解，你不清楚，或者说你听过但是你没有确据，对不对？所以你不盼望。可是当我们真的有这个盼望，彼得就告诉我们，你要拥有这个盼望，你就不害怕，你就盼望那个日子来到。为什么呢？大家我们出去啊旅行的时候啊，我们是希望住一个这叫啊汽车旅馆呢啊，你还是希望住一个五星级酒店呢？你盼望哪一个？哇，五星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住了三星级，人家说哎呀，我们还有一个五星级的，我们可以免费帮你提升，你愿不愿意？为什么更好吗？但如果说我帮你降级降到汽车旅馆，你愿不愿意？你不愿意吗？因为我们希望更好。所以彼得把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新天新地列举出来，告诉我们新天新地多么美好，没有罪。启示录对于整个的描述是非常的有讲到说，在那没有哭嚎，没有眼泪， 没有伤痛，对不对？然后什么啊，没有疾病啊，我们也到那里有生命果，有生命水，哇，多美好！所以感谢主，回天家的人是真的有福啊，真的比我们先走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现在我们还在受罪呢，我们还在汽车旅馆呢，人家已经到了总统套房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是主，所以彼得列举出来说，我们要知道那个日子的可怕。那个日子，但是我们要切切的仰望，就是急促的，要热切的，要爱神的那个日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的家乡。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讲一句话，她说，她迎来美国很多年，她刚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打拼打拼打拼，然后多少年以后安定下来了，就觉得哎，应该家也有了，什么都有了，就觉得啊，但是发现说。家也并不在这里，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自己的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也发现那里也不是自己，哎，感觉我好像在飘在中间啊。我说这就对了，其实即使你在自己的祖国，你仍然圣经说是寄居的客旅，你仍然会觉得某些时刻你就觉得不对，我好像还是就是没有那个完全的着地的感觉。其实最终基督徒。我们是走天路，最终我们会着地，就是与主面对面，好，在新天新地，在那里好的不比。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又把这个列出来，所以这样我们会不会就很切切仰望了？就会。彼得又把前面讲的，你不要不冷不热，你不要在那里灵性昏睡，你要仰望仰望，不要去疑惑主再来的应许，你要仰望等候盼望主再来的日子，因为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是新的了。而且又讲到了一个说有义居在其中，好，那个义呢，一方面是指神的义，或者呢是指另外一方面就是神啊，神啊承受了神义的人啊，所以我们会看到那在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说，那义者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十一节说，要完全做王掌权，居民都是义人。凡事都合乎神的公义，就是讲到在那里还有没有罪了？掌权者是谁呀？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而且所有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突破了两个问题。大家知道哪两个问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两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好棒，罪的问题。对，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罪，就是义，有义居住在其中。第二个是什么问题？死亡，好棒啊！死亡啊，先生。好棒，死亡这个在那时候有没有了？也没有了突破。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两点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完全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义就是指没有罪啊，完全没有罪。今天有罪我们就会嫉妒，对不对？有罪我们就会有纷扰，有罪我们就会有啊有这个捆绑，有罪我们就会有很多啊罪行。可是今天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完全就没有罪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没有犯，应该是没有犯罪的生命，但是不小心我们还会被过犯所胜，因为我们整个在罪的环境里啊，还有我们不好好敬虔祷告，我们就不能胜过罪。可是到那个时候，还有没有犯罪的概率机会？没有，想犯罪都没有了，有义居住在其中，哇，真的很美好。所以呢，这里讲到了，他还讲说。啊，而且在旧约先知书也曾经提及过哈，提及什么呢？说看那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而且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美不美好？哇，在地上有能被纪念多少代？我觉得大概两代的，可能孙辈就不一定纪念，儿女代孙辈代好一点，再从孙辈还会不会再去纪念？哦，会哈。今天有一天在查经，然后有人说：“哎，死后怎么办？死后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戒指、项链了，可以变骨灰，变什么哈？怎么怎么样？”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人愿意带吗？你愿意做，人家愿意带吗？啊，儿女愿意带这一代没问题。那儿他到时候给孙辈那代，孙辈愿意带吗？ 然后他也做成了，然后孙辈带好几个，双方都带。然后再你觉得到重孙辈给他一个七八个，让他拿着带，他会带吗？不过是人的愿望，对不对？其实都不会被长久记忆。可是以赛亚书说，在那里，你们和你们后裔的名字都必照样长存，永永远远。我们就知道，我们最终被记忆，最终在哪？所以彼得就紧接着又讲，所以我觉得彼得非常有他非常这个有条理，慢慢的就给我们继续讲出来哈，讲出来讲什么呢？他就讲主再来，我们要预备啊，我们要预备什么呢？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前面讲的主再来，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既有这些盼望，原文就是等候和寻求。我想挪亚真的给我们做了这个示范。挪亚那个时候，你想他造方舟一天一天的造，他是不是一天天在等啊？他一天天在等，他没有灰心过。我今天不论我们是怎样的光景，到了怎样的年岁，我们也不灰心，我们就是等候主的应许。所以这里讲到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就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然后安然见主。这里讲到一个当殷勤，殷勤干什么呢？圣经在新约当中有多处对殷勤的教导，我们要心里火热，要殷勤侍奉主，在属灵的事情上要殷勤。这个讲为什么要提出来要殷勤，说明会怎么样，人一灵性昏睡就不怎么样，不殷勤了，不追求属灵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这是彼得他语重心长讲出来，你要殷勤，殷勤的来依靠神的话，你才能有一个圣洁的，前面讲人如何，你是不是能，在圣洁上，还有呢在敬虔上，其实彼得也再一次也论述出来，你殷勤，你没有玷污，就是在圣洁上无可指摘，安然见主。那无可指摘是指无论对神或者对人均没有任何可以招致责难的地方，这个重不重要？安然见主是指在主面前心里坦然无惧，无所惭愧，重不重要？我想起保罗对他的人生的定语是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对不对？那什么意思？保罗讲说在道方面他该谨慎的，他已经守住了，该打的仗呢，他是勇士，他是福音的勇士，他去为主打仗，还有呢当跑的路呢， 该主让他走的路，做的工他不偷懒，对不对？所以他说就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不好？对你身边的姐妹来说这几句话好不好？愿你在那该打的仗上打过了，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也守住了，神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哇，所以见主，安然见主，保罗安然是因为他有把握。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回天家那一刻，有没有预备好说我是安然？那他有两方面，我觉得这里有讲到说，那无可指摘是指对神对人，你对人也是不要总是有亏欠之处，宁肯别人负我，我不负别人，这是世上的一句话谚语。可是在基督里，你觉得别人欠你的好还是你欠别人的好？有人说都不好，彼此两不相欠彼此两不相欠，什么意思？因为别人欠你的，你若心怀大度，你不会觉得别人欠你，你会活得很，不会记得那么多了。你老记着别人欠你的，其实你心里还是欠别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怎么样能被安然见主？一定是我们，要在为人处事当中，我们也要，无可指摘，那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那在一些爱的关系上，人际关系上，因为我们有罪啊，因为我们还在成长啊，我们十年前的你，十年前的我， 不是今天的你我，我们曾经有过可能不小心伤害别人，也有别人伤害我们，可是因着我们在主里成长，我们就愿意修复每一段关系，饶恕每一段不可饶恕的关系。为什么呢？你就可以安然了，大家能明白吗？你就可以坦然在主面前，而且那个你心里就是真的是被美好所祝福，你的生命就很真的很轻松你就不会天天很有重担。所以我们看到说彼得又讲出来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里讲到要有长久的忍耐，是指对这个世界罪恶很多事可能我们看不惯可是等候主的审判。那彼得讲到第一个是关于基督徒我们自己要追求圣洁和忍耐，第二方面他讲到了要慎防错解神的道。那这里讲到了呢，他其实就是当时是有人把神的话呀，也把主再来的信息有错误的教导。那我也讲过，他既然有教导的机会，代表他在教会里他们也是有一个有教导的有讲话的这个位置所以他不一定是一个很普通的看似是信徒的角色。所以我们要这里彼得讲的要很小心说他们所谈论的这里讲到了一个无学问，说你们既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这里讲到了一个防备很重要那我们对待异端的态度，我们对待真理的分辨一定要有防备的心。防备不是我们觉得对人好像怎么样，而是说对神的道我们要防备，恐怕被恶人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堕落了。那这里讲到一个他们的无学问是什么意思呢？在第十六节他们讲到说信中有些难明白的，有可能是指保罗的一些书信，保罗讲的那些无学问的是指呢，他们没有基础的一个解经的训练，就是没有按照那个来那歪那个强解就是歪曲扭曲他们来解强解神的话那所以呢经书就是指圣经了。那信中有些难明白的也是关于主再来方面的教导，可是当时我们会看到彼得提醒我们经文是有可能会被人给扭曲的，而且呢有人是引用了圣经他们在表面上意味着是在教导圣经，但实际上他们是在强解圣经上的一些话。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那里讲的说要向那个庇利亚人讲一句话，说要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对他们的教导就是说要去反复的去考察到底是不是出于圣经的那个本文的意思所以他讲到了防备是指因为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型，所以教会对真理的认识也不一定很成熟，所以彼得就有很大的一个负担在这里，要提醒圣徒们要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有足够的预备，要让他们在点上和真理上来装备起来，来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包括在神的道上来捍卫真理所以错谬他们会有一个错谬诱惑，就是让他们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坠落。哇，大家有没有想到从坚固的地步上怎么样坠落下来是代表什么？让他们远离了神的道，让他们真的信仰上有跌倒我们也看过，应该在教会久了都会看过。所以保罗就强调了一个点说为了不要这样的在一个真理上有这样的一个坠落，就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那么我们会看到约翰一书一章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那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恩典就是白白神所赐予的，在恩典和知识上来一起长进。那我记得预查的时候有姐妹问，那怎么恩典上怎么长进呢？恩典本身是神给我们的，对不对？是讲我们怎么样领受神的恩典，而且站在恩典的地位上我们是怎么样回应，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恩典里继续的成长所以这个是在恩典。知识就是指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会发现神的话只是单单学了，但是你在恩典上没有长进，你会发现这个也很可怕。为什么？ 就是等于听到不能行的、啊、但是在恩典里不一样，就是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是不断的在成长，我们的生命、啊、来回应神的话，来回应所学习到的神的道。人领受知识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改变生命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彼得讲出这两点、啊、那我们会看到说，这里讲到了他希伯来书六章的十九到二十节，说我们有这指望就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固。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灵魂的锚有没有又坚固又牢固，是因为在恩典和神的话上一起长进。那彼得最后的一个落脚点哈，他的落脚点也讲到了、在十八节说，那愿荣耀归给他到永远，阿们。荣耀归给他，和、一章一到二节说平安加给、人，这两处呢是一个首尾的呼应、啊、我们会发现说神的平安会赐给所有跟随他的人，但是最终的荣耀又要归给谁？归给神、啊、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说、啊、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虽然有异端有各样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在真理上稳固，那么我们是跟随神的人，我们盼望主再来的人，其实最终的一个落脚点是我们都是要在神宝座前交账，而且要来欢呼他荣耀的人。所以一切的侍奉跟随装备都是为了荣耀神，阿们。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就做一个祷告。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话如此的丰富，谢谢你真是向我们来讲话，引导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抓住主你再来的应许，让我们有警醒等候装备的心，也让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福音的见证，让我们知道主你没有再来，让我们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让我们生命里有福音的使命，同时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为人，我们有主你给我们生命的见证。主，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你的话。主，谢谢你，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追求圣洁，我们真是在主的里面有忍耐，我们也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最终是为了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